来看这个希伯来书第三章，我们上次谈到三章的第十节，还是要稍微讲一下整个希伯来书从第一章到第五章这个它的架构问题。上次我们有谈到第一章到第二章它的架构就是 ABC， 也就是一般我们说的论说方法，第一个就是一种引言或是它的主论，第二个就是他对于主论所或是引言所讲出来的，然后要加以详细的说明。所以这样的一种引，它会有一种引证，然后一种说明。那第二，这种引证说明一般它都分作三段，所以它用三段是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三段四个来这说明，然后最后就是它这个 C 就是它的结论。所以有引言，然后说明到结论这三段是我们在第一章到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已经有讲过了。同样的，我们看第三章到五章的第十节，这也是另外一个它的段落的开始。那这个段落的开始，它的几个主架构也跟第一章到第二章的主架构也是一模一样的。正如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它的引言，同样的在三章的第一节一直到第六节也是它的一个引言或者是它的主论。这个我们在上次有谈到它整个主要的主论的问题，就是要去理解到这一位耶稣他作为使徒跟大祭司的他在神家里面的功用是怎么样一种功用。那这是他的主论。但是同样的，他要从三章第七节一直到四章十三节，就是今天我们要主要去讲解的，就是他要来证明说引证说明有关于这个他所论证的这个问题。所以这个引证说明它也分作三个段落。那三个段落它用第一个是圣灵说，第二个是用经上说，第三个用大卫说。三个说的内容我们上次也谈到，他说的内容都引用的是诗篇第九十五篇里面的内容，都在讲相同的事情，他同样讲三次。不过当然讲的那个引用的经文的长短也不同啊。我们看到他是一开始他引用的是最长，所以从三章第七节到第十一节，他把诗篇九十五篇的七节到第十一节，他统统把它列出来了。那第二次的引证，那当然是从三章十五节，不过他引证比较短，他是针对诗篇的九十五篇的第七节到第八节他来引证。同样的，第三次的引证是大卫说的，那他引证的一样也是一样，前面的诗篇九十五篇的前面的第七节和第八节，那甚至到第八节的上半段而已，那下半段他就不讲了。所以他的引证是越来越短。那我们可以看出来，他三种引证完之后，最后就是他的结论。结论就是从四章十五节十四节到五章第十节。我们前面有谈到第二章的结论的时候，他是用两种重复的架构，重复的经文的架构方式来做一个结论，也就是说从二章的第十四节到第十八节，它是一个ABC 的一种架构来做一个结论的。那我们看到的这个四章十四节到五章第十节，它的整个结论的话，它也是一个上下两个第一层跟第二层的这种方式来做结论。不过它是一种 ABAB 的一种方式，它是一种它所以然后再来因为说明，然后再所以，然后再因为所以，因为怎么样说明。所以这种 ABAB 那这种架构它等同是二章十四节到十八节这种重复性的互相呼应式的来做一个结论。 那结论的内容，它提出这种比制作后面的这段强调来更加的做前面的一个论述。我们回到我们今天所要谈论的关于三章七节到四章十三节这样的一个论述，三个三层的一种引证说明。从七章三章七到十四，这是它的第一层。第二层就是三章的十五到四章的六节。第三个就是从四章的七节到十三节，基本上这样来说明。那第一次的说明，它很明显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第三章的第七节到第十一节是它的引证。引证的内容我们上次也有说过了，它主要的引证是以这个民数记十三章到十四章有关于在加底斯的失败，然后带来神对他们的咒诅，以这样的东西来引证。那诗篇的作者应该就是大卫，他把这一段的内容他说浓缩引用在九十五篇，诗篇九十五篇的七到十一节，他来诉说。诉说的用词的内容我们上次也有谈到，它的内涵主要有三个面向。很重要的第一个是它的时间，它谈到日子的问题；第二个谈到花木；第三个谈到心的问题。那我们前面有谈到，它第一个要讲论的就是有关于对心，人的心的问题。所以他从三章第十二节到第十三节，他就开始做一个呼吁，针对诗篇所讲的，他提出了一个呼吁。这种呼吁他用的是一个命令句，十二节一个命令句，十三节也是一个命令句。十二节跟十三节基本上它是一个重复的，一样的一个重复的句型，它们的句型是一模一样的一种句型。基本上它的句型是：你们应当怎么样，免得你们中间有人会怎么样，然后就怎么样。所以它很明显，它是当因为第一个都是谈到命令句，你们应当怎么样。这样的做法它有一个目的，就是免得怎么样，免得的话它后面都会带你们中间有人怎么样，然后最后做一个结束。所以这个句型在第十二节跟第十三节它是一个几乎是重复的一个方式。所以我们看到第十二节它谈到的是一个你们应该要非常的注意来看，我们中文和文把它翻作谨慎，因为这个字就是要注意来看。那注意的看的目的呢，是要免得你们中间呢有那种不信的恶心，它免得是你们中间有人有那种不信的恶心。那不信的恶心它就会存在你们这样的人的中间。那后面呢它会带一个句子，这个句子它是用介词片，那介词片里的话我们和人是把它变成说把永生神
遗
弃的。其实它这个介词片它要当作凭借用，而不是当作它的目的用。所以它是反而是要因为你们拒绝活神的这件事情，然后就不幸的恶心就会存在你们中间的有一些人中间，在有一些人中间它会存留在这个中间。所以整个记者我第十二节我稍微再重新翻一下，你们应当持续注意来观看弟兄们，免得不幸的恶心因叛离活神的事情将存在你们中间的某些人身上。那第十三节同样它也是一个命令句，就是我们要彼此要这个彼此相劝，彼此相劝。 那其实这个是这个相劝这个字，它有鼓励、安慰、劝勉的意思，所以你们应该彼此鼓励、安慰。啊，然后他也谈到是这个他比较中间突然插了一个，就是说是按天天的，天天要每天这样来做，然后要趁着还有今天这个日子，今天这个名称呢被称呼，今天这个日子，他特别强调有这个今日这个名称呢，他还被称呼的时候，然后他就要免得被干咽，免得被干咽的时候，后面有带了一个所有格，跟这个跟那个所有格加一个间接受格，也就是说那个罪恶的欺骗或是罪恶的诱惑。那因为这个间接受格，这里的间接受格它一样当作是凭借用，所以说要因着那罪的欺骗就被感染了，所以他跟前面那样是因的离弃活死的事情，不恶的心就存在我们中间，所以它是相同的句型。所以第十三节它的翻译应该是这样翻译：还要天天应当持续鼓励劝勉你们自己，直到还有今天这个词被称呼的时候，免得你们中间有人因着那罪的欺骗被感应了。所以我们看到十二节跟十三节基本上它是相同的重复的一种句型，它不断的来跟我们谈到它所引用的是民书记的问题。这个是作者根据大卫所写下来的，他做一个对他的一个回应，也就是说我们看到圣经非常的彼此互相的连贯，非常的奥秘。民书记的内容成为诗篇的内容，然后呢我们看到了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根据诗篇的内容在他说出他要讲的劝勉的话，所以是一个接一个。诗篇的作者是接续这个民书记的作者，把它做一个总论，做一个结语，或者说做一个延伸安慰，延伸的一种劝勉。那同样的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根据诗篇的作者他引申出来的，也是做一个他的一个结论结语，来做一个安慰或是一个要求。那一个延伸一个，那我们就要重新回到到底作者他来讲的第十二节到第十三节，到底我们要看什么，我们要鼓励彼此鼓励鼓励什么。那我们就要回到整个最基本的民数记，他到底在讲什么。我们看到民数记当时的人，以色列人，他们在进迦南的时候，十二个探子他们看到的是迦南亚纳族四个伟人，是而自己是蚱蜢，这个在民书记里面有记载。他们经文是强调看到的是这个，反正他们注意看那一个地的果子，他们十二个探子把那个果子带回来，那个就代表神应许的一个记号。但是他们不看，他们反而看他们所说的迦南的那个亚纳人，他们是伟人，我们是蚱蜢，他们看见这个。那今天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叫我们要谨慎看，那我们应该看什么。就当时来讲，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应该看到的是耶路撒冷，在当时这个写作的时候刚好应该是在耶路撒冷抵达罗马政府，在西元66年到67年最有功效，罗马政府不能够打了一个败仗，不能够把耶路撒冷攻陷，结果他们就退回罗马去了。在民西元66到67的时候，耶路撒冷刚好就是因着这样有大大的喜乐，大大的复兴，很多的以色列人就回到耶路撒冷去， 需要在那里重建他们以色列国。所以很多的信徒会受到迷惑，他们就看到耶路撒冷一大群为了圣殿狂热的分子回到圣殿。作者就要受信者要注意去看，以前的人看到的是迦南的亚纳人，他们是伟人。今天很多的信徒，他们看到的是一大批他们认为是耶路撒冷是他们故国的根基，重新神赐给他们的。我们再看，因着叛离活神，这些人到底是怎么样的叛离活神，怎么样的气节神？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背弃神的应许，他们不再看迦南地是神的应许之地，离弃这位活神。这种离弃的用语，等同他认为是神的应许是没有用的。所以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离弃了神已经应许给他们的，不太看迦南地是应许之地了，反而那种无信的恶心就起来了。非常不信能够去征服迦南。相同的，在希伯来书的时候，这些信徒他们不再看耶稣是得救的源头了，他们跟当时的以色列人一样，那个迦南不再被当作是应许地，这些信徒也不再看耶稣是得救的源头，而要回去重新按照圣殿的条例来献祭。同样的，他们不信的恶心在信徒的中间，他们认为人都是软弱，他们不认为能够得到完全，不认为他们能够靠着这位耶稣基督来得胜他们自己，所以他们需要回去圣殿的崇拜，透过圣殿的崇拜，他们认为那个祭物就能够让他们得以完全。同样的，我们看第十三节里面，到底他们要鼓励什么？当时的加勒跟约书亚这两个探子，他们对于以色列的鼓励，我们可以从这个民数记的第十四章里面可以看出来，他们鼓励以色列人说，神既然应许了我们那块迦南地，我们就一定可以攻陷他们，我们一定可以进去到里面去。但是这样的鼓励，同样的，今天作者太鼓励你们应该要基督受苦而得以完全，然后来得到彼此的鼓励，也就是我们看到在前面第二章里面他有谈到基督的受苦的完全，所以你们应该要接受这样的鼓励。既然前面第二章那里有谈到基督他跟着受苦，他得以完全之后，他就能够救把仍然陷入在试探的里面的人，他能够成为他的救恩，他能够救援这样的人，那我们就应该受到这样的鼓励。同样的，那种罪的欺骗是什么的罪的欺骗？当时的人就欺骗他们说，我们就离弃这个摩西亚伦他们吧，我们另外立那个领袖，然后我们领导我们重新回到埃及。当时他们就是这样欺骗他们。同样的，这一些信徒也一样受欺骗，他们要回到犹太教，造成的是刚硬。当时的人就不听耶稣亚两个人的劝，甚至要拿石头要打死耶稣亚跟迦勒，那种刚硬的心就表现出来了。同样的，很多的信徒在当时他们也是不听劝，就真的是回去了犹太教。所以我们看到第十二节到第十三节，作者把当时民数记所发生的以色列的列祖的事情，他几乎就完全套用在受信者当中所实际上发生的事情。我讲了这么多，实际上大家都可以有所意会的，我们可以把这一些用词都放在我们现今两千年后的事情的时期，我们就可以真正的看到作者到底在对我们说什么样的话。 然后最后呢，我们看第十四节，十四节他就做一个说明，他来说明啊，真正坚持到底的才是基督的同伴，他来说明。那也说你能够看得明，你能够做到鼓励和这样的人，那就进入到第十四节，你就成为基督的有份者或是基督的同伴。但是还有一个条件，如果下面所做的事情是确立的，那这样的事情我们才能够成立。所以后面他有带来一个假设条件，这个假设条件他强调的是我们要坚持那个根基的源头，或者是说我们要坚持那个实体的开端，然后直到结局，坚持然后能够坚定的到最后的结局。如果这件事情是成立的话，我们就成为基督的同伴。到底这里所讲的有关于根基的源头或是实体的开端，我们和本把它翻作是起初切实的信心，这个翻译实际上是不对的。这个字从来没有讲信心，很多人引用这个字，它是在希伯来，是希伯来书的这个后面它也有出现这个确实信心这个字，在第十章那个地方有出现。其实这个字不是讲信心，这个字原来是一个根基。他从一章三节里面有谈到基督是那一个神实体的像，神实体的像。这个字本身就古典他来解释，它是沉积在最底下的东西，也可以类似东西，一般就是当作是支撑物，或是说当作基础。那因着这样，它就可以比喻是一种，你有一种信念，有一种毅力，你有一种信任某一件事情。那第四种，它可以讲它是一种财产。第三个是财产，第四个它可以指它是一个实体或是一个本质啊。那鲍尔他讲说，他第一个意思，它是一种实现，是一个事实；第二个，它是一种行动的计划、方案，或者是一个任务。那他特别提到说，因为在这里有出现一个那个基督的同伴这个字，同伴这个字分享者前面已经出现很多次了，从一章十九节就有开始出现。那这个字的动词本身，它是一个公开的来承担责任，它是一用特别可以用在一种商业债务上的一个用词，所以一般都是有一种生意的伙伴。如果这个是指一个特别有这样的含义的话，比如说它有一种大家有一种分担责任的话，那它就表示这一句话就表示说，我们要坚持原先的方案到底，我们才是一个真正的合伙者，合伙，我们才是伙伴。也就是我们原先的方案、原先的计划方案，我们要把它坚持到底。所以所谓的基督的根基的源头，或者是说实体的开端，它就是表达说原先的那个方案、原先的那个计划我们要坚持。那原先的计划是指什么呢？李保罗他提到说，他把它解释它是一个信念，也就是对神信号的信念，是一种生活中的一种坚持的信念。这是李保罗的解释。但是我的解释是这样，它既然是一个计划，就它的用词上来讲，就表示他从在第一章跟第二章，他就来谈到神有一个很明确的计划，他就要透过这位耶稣基督 称为这个福音的开端，它是福音的开端，它透过考验而得以完全之后，它就成为我们的一个基得救的一个基本模式。所以基督既然成为这样的一个基督的模式，基本救恩的模式以后，每一个被呼召来跟随的人，我们就按照基督的模式，我们要经过考验，以至于我们得以完全之后，我们得到救恩。这就是神的计划。这个计划就是第十四节这里所讲的，我们要坚持这个计划，也就是坚持那个根基的源头。既然这个根基是讲这一位基督，基督是一个源头，它是一个开端。基督的拯救的这一种方式是神的一个计划方式，我们要坚持到，我们就要跟耶稣基督一样。也就是说，我们如果也是跟基督同样受试验而能够达到完全，我们就是基督的同伴了，我们就跟基督成为他的一个伙伴。这是他第十四节他所要强调的一个论述。所以我们从十二节到十四节这样的论述完之后，这是第一层他的论述。第二层就从第十五节以后，那从十五节开始，他一样的，他也一样从开始来做一个引证，他一样引证我们刚才所谈到的诗篇的九十五篇的七节到八节的内涵。那在第二层的这个引证呢，他分作两个面向，他连就用这两面，也就是说三章的十五节到第十五。十五节到第十九节，他第一次的这样的一个面向来引证说明。从四章的一节到六节，他也同样做第二层次的一个引证说明。这两次的引证说明，它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一个方式，它有形类似的一种说这种结构来引用，所以它。三章十五节到四章六节，它分作两个面向，两个面向它有很相同的，都有三。第十六节到第十八节，它针对所引证的这句话的时候，它有用三个说明，三个因为谁？它从十六节开始都是这样的连续。我们和本很可惜的没有把第十六、第十七、十八这三句话把它很明确、很准确的来把它翻译出来。实际上它都是这样说：因为是谁听见了怎么样？然后第十七节是然而是谁？然而是谁？然而他是对谁惦记？第十八节，而他是对谁发誓？他的意思就是说，是谁？是谁？是谁？是谁？所以有一个因为之后带出来三个是谁？是谁？是谁？三个对象，神对这三个对象来对他发怒，发怒，最后让他们不能够进入到安息。所以这三个对象其实就是指同一个对象。谁是惹他发怒的？就是那个岂不是那个领导以色列与透由摩西所领导而来引他们出埃及的那些众人吗？那是谁？他对谁来厌恶四十年呢？岂不是那个四肢倒闭在旷野的犯罪者吗？那他是对谁发誓将不可进入他的安息呢？就是那一些不幸的人就是那些不幸的人。然后第十九节我们就发现到他做一个结论不能够进入安息是因为没有信心。同样的第四章的一节到六节，它其实是相同的一种模式。第一节它是一种呼吁，所以你们我们应该要畏惧， 也就是我们不要让神来惧怕，因为前面第三章十五节到十九节，他强调神的花落，然后让什么样的人不能够进入安息，所以我们就应该要畏惧，我们应该害怕，不要让神来花怒。之后呢，他从二节到十五节，他就继续的来说明引证说明。那这样的引证说明，他在第二节有一个因为，第三节有一个因为，第四节有一个因为，连续三个因为，三个理由，他来指证天父因的。如果你没有用信心来融合，你就不能够进入安息。所以最后的结语四章六节，它一样谈到你虽然听过福音，但是你不能够进入安息，是因为你没有信心。所以我们发现到三章十九节的结语跟六章四章六节的结语，它是一模一样，不能够进入安息，都是因为没有信心。而他们的说明都是前面是用三个是谁，后面用三个理由，都来谈到不能够进入安息的人是怎么样的人。所以我们发现到他是重复在说明道理，不断的来强调什么样的人才能够进入安息。我们又回到三章十六节到第十八节，这里到这三个是谁的背景，摩西领出埃及的众人，也就是倒闭在旷野的众人，也就是一个不信的人。所以他很强调这样的人他已经尝到救恩，他们已经出了埃及，得到基督的保险，这样的人就如同这经文所强调的，后面会强调说你们去尝到这个救恩，然后你们再失败，如果再失败的话，你们就跟应许无混。这是经文他要再一次的强调，也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在这在前面已经强调一次了，这里是第二次，后面还会再强调。所以这样一次又一次的强调，虽然得到救恩的人，如果你失败，应许就无份了。所以我们看到了，经文从来没有这种一次得救永远得救。那我们看到经文实际上他也在这个十六到第十八里面，我们会发现到他有关于谈到他的花怒，他连续谈到三个花怒的用词。第十六节是谁是惹他花怒的？第十七节那个厌烦，厌烦这个字，它基本上意思它是对谁惹怒起，愤怒，对谁愤怒？这个字原来是对谁愤怒？那我们对谁愤怒？就是说，它可能是他对谁厌恶？所以厌恶这个字本来就是愤怒的意思。再来，他是对谁来起誓？他是对谁起誓？而这里他省略了，如果照原文，我们看到约这个诗篇第九十五篇里面，他就说他在怒中起誓，所以这个起誓是在怒中起誓的。所以很明显，这三个词都是来谈强调花怒问题，花怒问题。所以我们前面谈到信心，那个心，那由这个心里面，其实他谈到的是怒气跟时间。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不信，不信这个词，不信的恶心，不信这个词成为他后面他要去强调。所以我们看到从第十五节一直到四章六节，他透过花怒来讲出不信，不信的人会惹出神花怒，不信的人会惹出神花怒。那同样的第十三节你们那边有强调时间，我要趁着天天要彼此来鼓励，然后趁着还有这个日子，然后趁着这个日子，同样这个日子我们发现到在四章的第七节以后，他就会强调今日，或是说日子， 第七节跟第八节他都会强调这个今日跟日子这两个词，然后他会再重新来说明。所以我们看到其实他都是前面所讲过的，他后面在针对前面所讲的用词他再拿出来重新再强调解释一次，这是一种论述的一种强调，透过这样的不断的回到原先他所要强调的论点，然后不断的用不同的用词不同的面向来说明他所要强调的重点。同样的，我们看到三章十五节到这个四章六节里面很重要的，它都有一个重要的一个用词，就是听，要听。三章十五节、十六节、四章二节都谈到要听，听要带出来的是四章节里面有一个敬畏，就是我们都害怕，让我们害怕的，而这种害怕就要带出，因为你会害怕表示你的信心，你对神的话语的信心。所以我们前面有谈到说那个不信在第三章的十八节十九节，然后这个四章六节他都有谈到这个不信这个词，那同样的信心在四章的二节跟三节他都讲出来信心。只有当你用信心跟所听的道来互相结合，人跟所听，人跟所听到的用信心来结合，那你才能够成为进入安息的人，通过免除神的愤怒。所以有信心的人他能够免除神的愤怒，这是他作者他要进行强调的。那整个就四章二节到六节，我们实际上如果就经文的本身所描写的，我们看到我们还是先回到四章一节，四章一节，四章一节和本的翻译是说似乎有人似乎是赶不上，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似乎赶不上，赶不上这个字，这个字比较独特。这个字它第一个意思是表示迟到，某某人迟到，他落后，到的比较晚，他迟到。第二个意思，它是一种你没有做到，或者说你达不到要求，达不到要求。那我们把它翻作赶不上。赶不上，那到底他的基本上你可以换说是有些人他赶不上，或者是说有些人他达不到那个要求，达不到那个要求。他是因为如果我们敬畏，我们就会战战兢兢的去做成我们得救的工作，但是如果我们不敬畏神的话，那我们就会轻忽神的话语的要求，那就会有这一种人，他们就会达不到这样的一个要求。这是他第四章一节里面他的基本上的意思。所以我们就应该要强调对神的敬畏，作者强调对神的敬畏，他不强调对神的爱。我们发现到整个希伯来书里面没有谈到说我们对神的爱，反而是对神要存的敬畏。因为爱的表现是在于对神话的敬畏。你爱神不是说啊神好像很好，很容易亲近，神很容易跟我们来交通，然后我们都对神的要求就轻忽了，那不是爱神，那个是那不那真的是一个对神不敬畏的。那我们先看四章二节到六节他的描写的方法，基本上他的描写他是一种 正面谷，那负面正面负面荒俗。第二节是那一些人不能够进入，第三节是我们能够进入，然后在第四节后半段再说那一些人他们又不能够进入。那第四节其实是在说明这个第三节那句话，那句话。所以是三个因为，三个因为。那它是一个正还正，缓正缓的一个方式，甚至人可以说都是一种，反面正面正面反面。所以第二节是负面的，第三节是正面的，第四节也可以说它是正面的，第五节是负面的，所以它是一种这种前后呼应方式来描写。那从我们就发现，一个是能够进，不能够进，他一直强调，不断的强调，能进的人是谁，不能够进的人是谁，这样一种方式来强调出来。那重要的是一个我们看到的第二节，这里有强调，我们刚才所强调这个调和这个字，要用信心来跟我们所听到的道来调和。调和本身这个字是把不同的物质，它也比较强调是一体，不同的议题他们把它倒在一起，混合在一起，就是融合，它融合混合。那它也可以是一种工作上的搭配配搭。所以这里谈到的是听的人跟所听到的道，这里用两个，一个是听所听的道跟听本人，这两个他们要去调和。他调和的用具就是信心，所以第二节他要强调是信心。而这些人是没有这样的用这样的信心来调和，他们不能够调和。那同样的第三节就强调，那我们呢，我们能够进去的是因为我们有，我们是相信的人，相信的人他就能够进入这个安息。那就是说相信的人他是用信心把所听到的道跟我们听到的人做互相的配搭，我们就能够进入这个安息。那这里后面第三节后面他在说明，他说明说我启示说带着怒气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男人或者其实第这个我们很晚上说其实他讲一句话说，其实神创造的光已经完成了，也就是他在强调说神既然说人不可以进入他的安息，但是他又神说他已经完成他的功。我们知道在创世纪第一章神完成他的功之后，在第二章就说神就进入他的安息。既然是神已经说他完成了他的创造的功，他也进入了安息之后，他又说他们不可以进入我的安息，他的表示说这个彼此有矛盾的。作者是在强调这一点，也就是说既然神说不可以进入我的安息，要说神他创造了安息，创造了功完成了又进入安息，那表示彼此之间怎么样去解释呢？他就用第四节，他说论到第七日，神就是在这个第七日他完成了他的功，神歇了他的功，也就是说创造完成之后，你如果进入第七天的人，你就是跟神完成他的功是一样的。也就是说这一些人不能够进入安息，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完成他们的功。不是人不能够进入神的安息，是人没有完成他的功。这是作者他要去强调的。所以不是说人不能够进入神的安息，而是人如果没有向神完成他的功， 人就一样不能够进入他的安息。三节跟四节就是透过这样的方式他来说明他们不是彼此矛盾，而是在强调出人怎么样进入神的安息的。这种人也就是这种信心的人，是一个完成他的功的人，他跟神一样完成他功的人。而完成他的功就是跟神所做的功一样，神今天透过基督让基督得以完全，他就卸了他的功。同样我们要跟神做的功一样，我们要把我们自己达到完全。当我们完成了神要让我们做的功，我们也能够进入安息。所以他整个经文其实就是这样的，不断好像在绕圈子一样，重复的说明到底怎么样的人才是进入神安息的人。那第四章这个第七节到第十三节，我们要看这个他所强调最后第三个层次的说明。第三个层次的说明他用三个面向，更麻烦。比如说我们看第一次的说明他用一个面向，第二次的说明他用重复两个的面向，第三个说明他用三个面向他来说明。四章的七节到八节是第一个面向，九节到第十节是第二个面向，十一节到第十三节是第三个面向。他都有很类似的，他先做一个引证悖论，然后再来做一个用一个因为来说明这个引证推论是成立的。所以第七节他会引证推论说，神既然他从第六节说这些人先前的这些人有福音传给他们，但是他们不能够进入是因为他们没有信，他有这个计划，他就推论出计划，神就另外划定一个日子能够让人能够得以安息。神划定一个日子，所以就强调说今日，今日，今日，就是大卫所讲的今日。过了这么长，这个今日这个日子仍然存在，这个今日没有因为说过了就过去了。也就是每一个人当你还活着的时候，这个今日对我们每一个听到的人他都还存在，我们就应该要赶快照着作者诗篇的作者，我们赶快不要变个心，赶快悔改，赶快坚持我们的信心。所以他引用这个东西来引证。那第八节他就来说明为什么这个今日他仍然存在，是因为这个约书亚并没有让把百姓得到真正的安息啊。所以第八节是来说明第七节为什么今日这个还在，是因为约书亚并没有让得到真正的安息。也就是说以色列人虽然进步下来，但是我们看约书亚记里面实际上以色列人并没有达到真正的完成把迦南美地统统攻陷下来，他们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迦南美地。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但是如果你没有胜过迦南人，你还是得不到安息。所以耶稣亚并没有让以色列人得到真正的安息，因为他们还是没有足够的信心去完成神要让他们去完成的功。所以第八节是来说明第七节，他强调日子，那表示今天我们每一个听到的人，我们都要抓住这一个日子。所以第一九节他就有一个说明。所以这样看来，有一个安息的安息他就被保留着了，那当然是给神的子民，为了神的子民他来保留着。所以他就谈到前面是谈到一个日子，这个日子 被保留，这种保留是一种安息日式的安息，被保留，也就是我们看到第三节跟第四节，他要说明，他就重新在这里做一个结论。三节跟四节表示神透过安息日就成为代表，啊，歇了他们进入这种安息。安息日的安息表示你真的是歇了你的工的人，你就得到真正的安息。所以第九节就表示说，今天这样的安息，这个安息，嗯，保持着，保留。那第十节呢，他仍然在继续来说明为什么耶路能够被保留，就正如是因为神是歇了他的工。所以他几乎又从第四节再次引证，真正进入安息的人是歇了自己的工，这样的人他就进入到安息的安息了。好，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很多人会产生一个错误，因为会把第十二节跟第十三节把它独立起来。其实这个十二节、十三节，它一样在说明第十一节。十一节也有一个所以，它也是第三个结论，所以我们就应该接着的来进入这个安息，也就是我们应该要把握今天，要把握今天，免得有那种不幸而倒闭的这种模式存在我们中间，这种模式不要这种模式继续的发生。那种不幸而来倒闭在旷野的这种模式，不要，免得有这样的模式发生。所以第十一节要强调，仍然要赶快把握今天，要接力的赶快努力进入到这个安息去。那怎么样去把握住赶快去进入这个安息呢？他就从十二节到十三节，因为神的道，我们要歇力是因为神的道是怎么样一个道。后面从第十二节到第三节就强调神的道，他整个道他用了大计划。神的道什么样的意思？第一个，神的道是活的，也就是说神的道是有生命的。第二个道，神是有效，神的道是有效力的。有效力这个是可以说是它是活跃的，强有力的。它是一个我一般我有那个运行运作那个跟那个字很类似。所以它是一种神的作，神的话，它是运作非常有力量的，有活泼的。第二个，第三个就是我们这里一般很难去理解。第三句话是，它像两刃的剑，比一切两刃的剑还要快，比两刃的剑还要快，这是它强调的。也就是说，它这样的一种话语，它是非常的锋利的，比两刃的刀还锋利的。那第四句话，他就谈到说，那这样的一种锋利呢，它能够深入到魂跟灵，把它分开，把它化开，它能够刺入到灵跟魂，然后的中间把它化开。直到这样的一个中间，然后把它划分出来。然后第一，并且呢是五节跟五髓的中间的一种划分。所以连跟魂的划分，骨头跟骨髓的划分，它是这样的。那这个是一种比喻说法。我们看到第三个跟第四个都是一种比喻说法。它跟第一节跟第一个跟第二个，一个是活的，第二个是活药的，有生命的跟活药的，它是相同的，这两个相同。有生命的等于是活泼的，有力量，有效率。那同样的，很快那种很力很锋利的， 它等同是能够刺入，然后把它分开一样，这样的一种描写法。然后第五个，我们看到第五个，第五个我们和本的翻译是比较糟糕，第十三、第十二节的那个句话，连心中的思念跟主意都能变脸。那实际上他的意思是说，心中的思念，心中的思念，心中的思念这个字，它原来是一种思考推论，人的思考推论，还有这个主意，主意，主意这个字，这个字是人的一种概念，人的观念，人的意图观念，所以人的那种思考推论跟心中的一种概念，从这两个中间，他会有一个判别，他能够判别，能够有一个分判的一个能力，直到有这样一种分判能力，他能够分判人的思考推论，也能够分判出人心中的一个概念。然后呢，第十三节他就谈到说，这个创造物它不存在着，无显露在他的面前。这些创造物呢，它不存在着，不显露在这一位神的面前。然后后面讲说，这些万物呢，对他的言来讲是赤裸，赤裸裸的，便于是曝露出来的。所以这一句话等同跟前面这句话是又两两相称，创造物不存在的，不显露在神的面前。同样的，原来万物对神的言是赤裸且是曝露的。最后一句话，我们都要交账。那我们都要交账这个词，第十三节啊，和本好像是没有翻译出来，和本没有翻译出来。有的人，有人把翻译就是这话，我们是要交出这样的话，因为交账这个账跟话同一个字，同一个字，神的道就是这个账的字，这是同一个字。那作者这样的用法是故意的一种有一种相关，同样一个字，但是它有两个意义，一个是外语，一个是商业上的一种账目。在这里来讲，它是如果接续第十三节的话，接续十二节的后半段跟到十三节之后，可以知道神的话在错判别，他判别人的心中的意念，人心中的概念，他在判别人今天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人在神的面前都是赤裸的，都是暴露出来的，那表示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所作所为，我们都要交账，我们都要交在神的面前的。所以十二节跟十三节其实它是重复再重复再重复，不断的强调神的话会查验我们，这种查验就等同是在试验一样，当神的话不断的来试验我们，不断的来查验我们心中跟我们实际的作为的时候，那如果我们是了解到神的话是这样的，那我们就能够接力的把握住这样的话语，透过神的话来试验考验我们自己，能不到这个安息里面去，因为最终我们都要把我们一切所做的行为在神的面前，如果是不完全，就被踢到火炉里面去了。 所以第十三节就是他最后的一个引证结论。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引证结论完之后，那最后我们要谈到他的结论。从四章的十四节到五章的第十节，他的结论，他的结论就是谈到这个儿子能够成为麦基洗德的次，他能够来成为我们得救的根源。我们前面有谈到第二章的结论，第二章的结论很明显，我们谈到说他是在二章的十四到第十八里面，这一位儿子他会成为怜悯和信赖的大祭司，这是他的结论。同样的五四章的五章四章十节到十四节到五章十节里面的结论，也是谈到儿子能够成为像麦基洗德的大祭司，像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所以前面的结论跟这里的结论，我会发现到它很类似的，它是在重复来说明相同的结论。其实我们从第五章的第十一节到第七章的结束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其实它的结论仍然是几乎是一样。七章的二十五节，我们看七章二十五节到二十八节是最后是他的结论，他的结论也是说这一位儿子他是进到神的面前，他能够拯救到底，他不像那些大祭司需要为自己的罪来献，所以他成为一个被神立为神的大祭司，他就能够成全到底。所以儿子也是，虽然是他的结论是儿子是成为大祭司，是被成全到永远，所以他的连续三个结论，二章的结论、五章的结论、七章的结论，都是谈到基督就成为那位大祭司，成为我们来到神面前得到救恩的一个开端、一个源头、一个模式，这就是他不断再三的做结论。因为大概时间大概我再先讲到这里。那五四章的这个第十四节到五章第十节，我们下一次再详细的来讲解这些话，因为我们要回在神面前。